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弟兄姐妹，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课程之解经与研经。收音机前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再次按时收听我们良友圣经学院这一次为你预备的解经与研经。无论您是在广播上收听，或者是您在网上收听呢，林成都非常欢迎你的加入学习。当然更重要呢，我们有一个心愿呢，就是我们能够正确的理解神的话语，正确的来认识圣经。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要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相信呢，解经研经这个课程，弟兄姐妹，我心中的负担呢，也是盼望我们真的能够从圣经本身、经文的本身呢，来真正的认识神话语中的奇妙。那么解经研经呢，这一次我们会安排24堂课，我们要一块儿学习。过去呢，我们也谈了很多一些关于早期教父的释经，早期教父所带来的一些影响。那么我们也稍稍谈到宗教改革以后呢，神使用他的仆人马丁路德、加尔文呢，对于圣经字义的一个看重。那么也特别强调了这个按照经文的原意来解释圣经，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捩点。那么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也要明白啊，今天神把这个圣经赐给我们，主要的目的是让我们好好的研读，我们能够来明白，正确明白认识神的话语。虽然历世历代呢，解经的历史啊，叫我们看见许多的人扭曲圣经，许多的人误解圣经，但是感谢主，天地都要废去，神的话语呢，一点一滴都不会废去。所以林成也盼望，当你在学习这门课程的时候呢，也是带着一颗学习的心哈，我们在主面前能够更谦卑、更客观的来学习神的话语。当然，也提醒你一边听课呢，不要忘记能够做笔记，这样对我们的学习呢，肯定会更有帮助。那林成也邀请弟兄姐妹呢，为我们祷告，不单单是为灵程祷告，也为我们的学习祷告，为学员祷告。我盼望呢，真的我们看重神的话语啊。那么过去我们谈到了，在圣经的一个解经历史里面，有很多这个近代的解经的这种历史，包括一些主观主义、经验主义，人的主观经验来判断圣经的权威。所以这些呢，都是今天呢我们看重圣经的一个重要。如果我们忽略这一点，很多时候我们已经把神的话语啊放在一个次要的地位，这个对我们信仰来说是相当相当危险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呢，也继续透过这个课程，我们能够真正的来认识神的话语。今天呢，我们要在课堂里和弟兄姐妹谈的一个题目叫以经解经，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一个题目，以经解经。今天很多人呢，一谈到圣经啊，甚至在研究圣经的时候就讲，哎呀，我们是以经解经啊。当然圣经的记载呢，本身有它的一个自我的解释。比方说在一个比较模糊的地方呢，经文可能不是很清楚，后来到别处的经文呢，就有比较清楚的解说，而且是互相的来解释。那么所以呢，解经的原则呢，引用圣经的解释圣经啊，用圣经来解释圣经，这是解经家呢非常重视的一个原则。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谈这个以经解经啊，所以我们也是要用这个原则来解释圣经。 好，那么首先呢，我们要谈到底所谓这个以经解经啊，它包含的意义是什么？有没有什么原则是我们要掌握的？当然，我们说这个以经解经，这个经呢，当然都是指的圣经，但是是有一些差别的。第一个经啊，是指的全部圣经的全部。那么第二个经这个字呢，是指的某段的经文啊。以经解经就是以全部的圣经的经文全部来解释某段的经文。所以简单的说呢，所谓以经解经啊，应该是以全本圣经的真理必须要成为某段或者说某节经文的一个上下文的一个指引和标准的。所以换句话说，当我们讲以经解经的时候呢，我们不是拿了一段经文呢硬是凑上另外一段的经文来做一个比较，然后我们就说这是一个以经解经，这是不对的。那么以经解经，我再强调，它必须是以全本的圣经全备的真理呢成为一个基础，然后要成为某一段，比方我们要解释一段经文或一节经文这个上下文的一个指引，一个标准，一个指标。所以以经解经，弟兄姐妹，绝对不是啊给我们好像去自由的去胡乱的运用经文，更不是呢随意好像串字解经哈。所以呢，这个以经解经啊，是引用或者说是参照其他的经文来解释什么呢？解释同类的主题经文。我再重复一次哈，所谓以经解经呢，是引用或者说参照其他的经文呢来解释这个同类的主题经文。那么所引用的经文呢，应该也是有限制有范围，是在所讨论的题目或者是意义上呢是直接而且密切相关的。所以有一个前提，就是经文呢，我们所说的以经解经，这个经文呢是显示出真理全面性的教导，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同样呢，当我们圣经啊这个在谈以经解经的时候呢，这是圣经这一处所提到的事儿，可能到别一处呢才会得到解释和补充。那么同样和前后的真理呢是合一的，那么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所以借着以经解经呢，我们可以高举圣经的合一还有多样性，圣经的合一还有多样性。什么叫合一性呢？这个合是合作的合，合一性就是因为圣经的教导是合一的，而且是和谐的。为什么呢？因为圣经是神所启示的话语，所以前后一定不会有矛盾，一定是有合一性，不会矛盾，不会冲突的。那想想看，如果圣经的解释是前后不一致，那么解释圣经的时候呢，就不能引用一处的经文来解释别处经文的意义，那么我们就失掉这个圣经的这个合一性。那么合一性呢，其实也是确定啊圣经的一个权威性，它是没有错误没有矛盾的。那另一方面呢，我们谈以经解经啊，也是承认什么呢？承认圣经的一个多样性。什么叫多样性呢？就是多样性是指写作的形式可能是多样的，比方有诗歌题材，有叙述题材，好，有福音书的题材，有书信的题材等等，这个写作的形式是多样性的。还有呢，写作的人物背景都不一样，也是多样的。甚至呢，也容许解释圣经的人呢去领会每一段的经文，也要按照经文写作的背景还有题材风格来解释。所以你发现没有，解经以经解经呢是高举圣经的合一性还有多样性。那么借着以经解经呢，我们可以让人呢对圣经的真理可以有一个全备的了解。因为往往个别的经文不一定能够表达一个完整的清楚的主题，那如果有一些对照或者其他有关的经文从不同的角度多方面的参照呢，那么这样一来，这个经文的意思就更加的清楚完整， 这个就是已经解经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所以当我们在运用已经解经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把握住一些很重要的原则。那已经解经，我再强调，不是已经去串字解经啊，东串一个西串一个，那么把这些经文串在一起，我们就说这是已经解经。我们一定要留意这些经文是不是指的一个同样的一个主题在做一些解释。所以呢，我们来看呢、啊、这个已经解经的一个普遍原则，每一段经文的解释啊，弟兄姐妹，每一段经文的解释必须与圣经整体的教义还有真理是相符合，而且不会矛盾的。这是已经解经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哈、啊。每一段经文的解释必须和圣经整体的教义真理相符合，不会矛盾。那比方我们来看一个例子，现在呢，请你和我一起翻开圣经希伯来书啊，十一章，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四节，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四节，这一段圣经是讲到该隐呢、啊、和亚伯献祭的问题。好，你翻开圣经希伯来书十一章，如果你手边有圣经呢，我要请你翻开希伯来书十一章的第四节。好，我们来看这边说，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这边是讲到在解释为什么该隐的祭啊是不蒙悦纳的。那么在这里提到一个原则，圣经的原则就是亚伯是凭着信心献祭，他献的比该隐更美，所以就得了一个称义的见证。所以换句话说，在这里有一个比较，该隐的祭为何不蒙悦纳呢？因为他不是凭着信心献祭的。但是似乎这节经文呢、啊、好像解释的不是很清楚。所以我们再来看约翰一书啊，我们往后翻新约约翰一书的第三章，约翰一书的第三章的十二节，我们来看看这一节经文呢、啊、约翰是怎么样来解释这一段的意思啊。约翰一书三章十二节，这边是谈到一个彼此相爱的原则，但是他就解释，他说不可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了他呢？因他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所以在这节经文呢，又解释了这个该隐不蒙悦纳的原因，因为他里面的动机呢是不对的啊，因为他的行为是恶的。虽然他也献祭，也献地里的土产，但是他本身这个献祭的动机其实是不对的。好，那么再来看犹大书啊，我们再来看犹大书，好，往后翻犹大书的十一节，犹大书的十一节。犹大书的十一节啊，你看这节经文说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又为利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所以前面你看这三处的经文把它放在一起来做一个比较，都在探讨一个问题，就是今天很多人问，为什么当年亚伯和该隐的献祭，神单单悦纳亚伯而不悦纳该隐呢？当然亚伯是凭着信心献祭，但是他献的比该隐更美，似乎这节经文呢并没有把主要的原因说出来。但是呢，后边两节经文就告诉我们，该隐是属恶者，换句话说，其实在他的里面有那个嫉妒啊，他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呢？因为他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啊，他嫉妒兄弟的行为是善的。还有呢，该隐他走世界的道路，所以该隐呢不但是没有信心，他是属于那个恶者，也没有好行为。所以凡是没有真信心的，不可能有真的好行为，也不是爱弟兄。所以该隐他不是爱弟兄，而是恨弟兄。那么从这三处的经文，如果你再回到创世纪第四章那里，该隐和亚伯献祭的时候，其实似乎经文就解释了创世纪那里为什么神看不重该隐所献的呢？所以这就是已经解经的一个例子。 那么该隐其实事实上呢，是因嫉妒杀死自己的兄弟。犹大呢，就把该隐呢跟假师父和这些灭亡的人呢，这些就放在一起啊，巴兰为利啊，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去了。所以这些经文呢，事实上也都在解释。那么耶稣在马太福音呢，如果你看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3:35那儿呢，也曾经记载，叫世上所流一人的血都归到你的身上，从一人亚伯的血起，直到你们在殿中啊，殿和坛中间所杀的巴拉加的儿子撒加利亚的血为止。所以耶稣呢，你看把亚伯和所有有信心的这些义人呢，是算作同一类的人，而又把该隐和所有杀害先知的人呢，是放在一起的。那么这些呢，是没有信心的啊，亚伯是有信心的义人，杀亚伯的该隐是没有信心的恶人。所以这些经文呢，你会发现都是直接的一个解释经文，不是勉强的一种附会的。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已经解经。好，那么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呢我们接着再回来啊，看这个我已经解经这个课题，那么盼望呢我们能够有更多的学习。我们休息一会儿。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解经研经，我是林成，盼望呢透过这个课程，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正确的来理解来认识圣经。当然更重要的，林成也盼望弟兄姐妹在学习上有任何的问题呢，你都可以随时写信给我分享的。好，刚才我们谈到已经解经啊，我们用了一个例子哈，就是这个该隐和亚伯这个例子。那事实上呢，这个在已经解经里面，你会发现有常常有刚才我们提到一个圣经的一个渐进性。所以换句话说，旧约有很多的礼仪献祭等等，祭司啦、节期啦，这些都是在预表耶稣基督和他救赎的工作。那么新约圣经就有解释了，在哥罗西书第2:16-17，保罗说，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就是指的过去旧约这些律法的这些献祭啦、节期啊、礼仪等等。保罗说这些是什么呢？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个形体却是基督。所以换句话说，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解释了。保罗在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希伯来书第8:5那里也说，他们供奉的事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这个山上的样式就说明啊，这个后面的启示呢，是替代前面的一个启示。所以这是我们谈到已经解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好，那么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该隐和亚伯这样一个例子，那么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例子哈，马太福音第10啊，如果你有圣经，翻开马太福音第10:9-10。这是耶稣对门徒要出去传福音的时候的一个吩咐。马太福音第10:9-10，腰带里不要带着金银铜钱，行路不要带口袋，不要带2件褂子，也不要带鞋和拐杖，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 这里呢，耶稣要吩咐门徒出去传道，不要带这些金银铜钱，也不要带衣服。那是不是很多人就把握这个原则说啊，那今天我们出去为主传福音，我们应该凭着信心，我们什么都不用带了呢？那么是不是就可以这样的解释，今天我们出外传道也不要带金钱，只要带两件衣服？那么事实上，如果你要看这个经文的解释呢，你看路加福音22章36节，耶稣说，但如今有钱囊的可以带着，有口袋的也可以带着，没有刀的要卖衣服买刀。那这节经文呢，就解释了马太福音第十章啊，耶稣差遣的时候是有一个时间性的。那么到主耶稣快要被钉十字架之前，已经告一个段落。所以马太福音第十章刚才我们所读的那段经文的这个命令呢，现在呢，我们不应该再按照这个字句来解释，好像今天呢是适用我们。换句话说，这个是当时耶稣那个时代对门徒的一个要求。所以马太福音那一段经文的命令不是我们今天这个直接的应用了，那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如果呢，我们看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我们就知道另一个新的差遣的命令呢，就已经取代了第十章的一个命令。马太福音这个第十章叫门徒说什么呢？说不要到外邦那里去，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可是你看马太福音28章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个大使命，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升天前主给教会的大使命。所以你看马太福音28章这个命令才是我们今天要按字句的意思完全遵守的。所以换句话说，弟兄姐妹，刚才我们用马太福音第十章传福音的一个原则，耶稣并不是按照我们只留意一处的经文就停在那儿，而是要我们留心读整本的圣经。那刚才我也说，圣经是一本完整一贯的经卷，是前后互相补充的。所以以经解经啊，弟兄姐妹，我们遇到一段经文提出一方面真理的时候，我们要看圣经是不是有另外一方面的教导，是不是也和圣经整体的教导是相符合的。那么以经解经呢，我们强调什么？我们强调要根据渐进启示，渐进启示，渐渐的渐啊，远近的近，渐进启示这个原则。那么也就是说，解释旧约的时候不要太快把新约强加进去，因为可能当时旧约时代并没有明显的意义，到新约就显明出来。刚才我们读的希伯来书那里也说的，希伯来书10章1节这里说，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长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所以换句话说，律法呢，旧约的律法其实只是将来的一个影，不是本物的真相。所以这些经文教导我们呢，我们能够认识这一个真理。还有呢，以经解经，弟兄姐妹，从这个相同的字啊，还有这个词，我们一定要做这个观察比较。我们过去在解经研经这个课程里啊，我们一直谈到一个很重要的经文的意义，我们要留意上下文。这个我们会在后边呢会一直强调，留意上下文。不懂原文没有关系，我说一定要懂得上下文。如果上文下理的意义给忽略掉呢，我们就很容易断章取义，甚至我们在解释上呢就产生错误。所以我要强调，就是从相同的字词语啊，或者说一个观念，我们说以经解经啊，我们把这些经文呢做一些观察比较研究，留意上文下理的时候呢，我们不要断章取义，我们要让这个解释呢更完整更完整。那么19世纪有一位神所重用的仆人摩根博士，他是讲道王子，他非常会讲道。 他曾经说啊，他说神的真理啊，圣经的真理不只是局限在经上记着说，啊，同时呢，更包含经上又记着说。弟兄姐妹，你发现没有？经上记着说，还有什么？经上又记着说。那么这两处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常常这个经上又记着说，意思是说这个第二处的经文呢，常常就是第一处经文的注解。所以经上记着说，经上又记着说，也就是说这个后边的经文注解呢，常常就是补足这个第一处经文的一个解释。那如果能我们懂得正确的原则，把这个两处的经文甚至更多的经文放在一起比较，弟兄姐妹，我们就会使真理呢显得更加完备。那刚才我们示范了两个例子哈，马太福音第十章，还有这个大使命的，还有该隐的，这个例子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例子。那弟兄姐妹，你可以试试看，在你这个研读圣经的时候，你怎么样把握住一些原则呢，来正确的解释圣经，这是非常重要的。那总之呢，我要强调一点呢，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谈以经解经啊，我们绝对不就是啊随便拿一个串珠啦串字来解经哈。那么我们所引用的经文呢，一定要在我们所研究的经文题目还有意义上是直接密切相关的。我再说一次哈，以经解经呢，不是我们拿一些经文来串在一起，我们说就是以经解经，而是说所引用的经文呢，应该在我们所讨论的题目或者研究的经文上啊，是直接密切有关联的，那么这个才叫做以经解经。当然以经解经我们相信呢，还是有很多的例子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但是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先停在这儿。那林成也要鼓励你呢，你可以利用一段的经文来做一些研究，能够找出啊，以一段经文开始啊，找出一节或者一段需要研究解释的经文，然后呢借着观察解释找出这个相关经文的一个共通点。那么凌晨要介绍你可以使用一些工具书，比方说你可以使用这个经文汇编啊，经文汇编这是一个很好的工具书。那么经文汇编你就很容易找出啊圣经中和这个主题相同或者相近的范围。那当然我们所说这个范围呢，应该是以整本圣经为主。那当然如果你的时间很有限，你可以先从新约开始，或者集中啊在这个所谓的啊耶稣的教训等等。那么定下范围呢，我们在处理经文上就比较容易。那比方说我们有好的经文汇编呢，或者说我们有好的这个串珠的圣经，那刚才我说了串珠圣经可以帮助我们呢有一些相关的经文呢怎么样串联在一起。但是我们要强调，就是所引用的经文呢一定是和我们研究的经文有关系。然后最重要的我要再强调，就是要研读每一段经文呢、啊、我们说以经解经，是不是你要把这些每一段的经文有关的经文的上文下理啊做一个分析，然后找出它的一个中心思想，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好，那么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课程啊就到这儿告一个段落，也谢谢你的收听。那么凌晨也盼望我们有机会呢能够继续的来学习神的话语，当然也盼望你有任何的问题呢也可以随时来信啊到我们电台来，在这儿和你说再会了。